下来也都带过来，所以我们今天很主要的内容，我们翻开马太福音24章，今天要开始进到现在来说还没有预言成功的，还没有实现，不能说成功啊，还没有实现的内容了，就是马太福音的24章，新约马太福音24章，就是未来要来的事啊。我们一起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我们低头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天上的父啊，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圣经和圣灵，求您的圣灵下午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这关乎我们未来的宝贵的真理，也让我们在这些真理里明白您的心意是如何。我们盼望真的愿意按照您的心意行，也求您的旨意，求您的话语常与我们同在，也让我们谦卑顺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马太的24章呢，进入到了一个新的篇幅啊。我们从结构上来说呢，23章是在审判那个主的工人啊，就是长老了。我们知道，在旧约说，殿前的长老开始杀起啊，就是神的审判呢，是从神的家起手的。那神的家呢，当然就是这些法利赛人。那当这个讲完这些人之后呢？下一个要审判的内容就是以色列人，所以24章呢真正相关的呢其实是以色列到25章呢就是在讲地上的万国他们跟以色列的关系，所以23、24、25都是在讲审判的信息。全部讲完以后，26章就进入下一个篇幅，耶稣要上十字架，所以这个结构是非常清楚的，就是3、4、5、23、24、25、3章呢都是在讲审判，只是对象不一样啊，跟我们不一定都有关系，所以我们要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我们要知道真理，知道神界的这个讲出来的预言是什么，事实是什么。第二呢，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啊，这两个都挺重要的，就我们要知道神讲了什么道理，然后呢完了这个道理对我们有什么相关的意义啊，这是我们今天查考这个未来要来的事啊一个很重要的角度。在这之前呢，我先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哈，正是因为这是未来要来的事，所以如果大家去网上看相关的内容的话，这可能是争论最多的一个部分。今天呢有很多的不同的教会的宗派，那在基础基要的真理上呢，已经有一些分歧了，但这个分歧呢没有大到在未来要来的事上那么大。未来要来的事呢，即便是同样认可基要真理的，也就是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的这样的救赎之恩真理的教会里呢，也都有一些分歧。这个分歧呢，多多少少呢，在这里或那里都会有不同。那我们在开始讲审判的时候呢，我们在23章之前，我们一开始讲了我们的态度，就是我们总是要谦卑来到神的面前，知道呢，我们是有限的，知道呢，他的话定然成就。因为呢，犹太人当时之所以会有一群人起来要定死耶稣呢，就是他们认定了这样的耶稣，这样的这个耶稣不会是基督，因为基督不是这样的，因为他们认定了基督是那荣耀要来做王的是要推翻地上这些邪恶权柄的做王的弥赛亚，所以他们对于一个受苦的弥赛亚呢，他们不能接受所以他们一直希望呢看见耶稣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你不是挺厉害吗，对吧，那你就下来，他觉得你下不来那你不应该是王这样的一个假设其实在旧约里并不是真的只不过呢以色列人选择性的忽视了一些旧约指向一个受难弥赛亚的经文，特别经典的就是以赛亚书的53章他们就觉得这些经文是在讲其他的人，不是在讲弥赛亚，或者说不是在讲基督。那如果我们因着这样的眼瞎呢，就可能导致一个最后的后果呢，会定死耶稣。所以对于未来要来的事啊，我们首先建立了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真的怀着谦卑的心神已经把这些东西呢在圣经里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讲了，但是呢我们的认知呢真的是有限的我们盼望不要陷到争论里去。这个不等于我们 在十六届教会呢，我们没有自己的看法。我等会儿会把我们其实已经把这个我们的看法画在黑板上了，上下两张图啊，已经非常清楚。我们今天会把这个看法告诉大家。我们也坚信呢，这就是圣经启示的。但若有一天你也碰到一个弟兄或姊妹啊，他坚决认为呢不是这样，我盼望大家呢不要在这些点上跟他陷入争执啊。这就是我一开始为什么要跟大家解释的。你一定要在什么上面先去看呢？就是你们在救赎的真理上是不是一致的。什么叫救赎的真理？我是个罪人，耶稣基督替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已经把我所有罪的代价付清了，我要做的就是相信他，接受这救恩，我就得赦免了。然后呢，我相信耶稣死后埋了，三天后复活了，我也相信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末后我也要复活。这个是最基础的东西，这点东西是不能变的。这个东西要变了呢，这里或那里就变成异端了。这个是我们要坚持的。那不是说我们不要坚持这个末后的真理啊，我们要坚持。但是呢，我们总是呢在爱中来做主的工啊。若一个弟兄或姊妹呢，他坚持的不认为这些道理是和你想的一样啊，那你可不可以跟他同工呢？只要他在耶稣基督救赎的真理上跟你一致的，你可以跟他同工。同工做什么？把主的福音传讲出去。所以耶稣在走的时候他说，去使万人做我的门徒。我们怎么做他的门徒？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就成为他的门徒。不是说我一定要相信未来神的预言我才能成为他的门徒。大家理解这两个概念了对不对？就是就算我跟你在未来的预言上完全一致，但是我不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我们俩是不能同工的，没有办法同工。这叫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所以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一定信的那个核心的内容是不能换的。你说我不是罪人，其实我挺好的，我是有时候做坏事，但是我三七开吧，反正或者二八开四六开，没有，我是100%的败坏。这一点是圣经完完全全启示。他说人在神眼里，人的行为就是肮脏的抹布啊，我们里面满了污秽，这个是讲得清清楚楚。然后我们靠自己不能得救，我们只有信靠耶稣基督，我完全的接受这救恩到我里面，我才真的能够得救，我才真的得着他的赦免。这些道理还是不能更改的。所以若不是在这些道理上跟你一致的人呢，你没法跟他同工，你也很难就判断他是得救的信徒。所以不是一个人说我是基督徒他就是，也不是说呢我受洗了他就是，也不是说呢你跟他在一些地方有一致你可能就是基督徒。比如说呢你也相信某一种的未来的要来的事的观念，他跟你刚好在这个上是一致的，不一定的。我们只有一种的一致才是神一家的人，就是在基要的福音真理上，这个是完全不能改的啊。那除此之外呢，其他的真理重不重要呢？很重要。但是呢我们不必在其他的真理上呢与人形成直接的冲突啊。这个不是说我们不冲突，我们也不是说我们见到人只要他说是基督徒我都跟他与他同工，我搞了半天发现他连三一真神都不信。那有的人是说没有三一的，神不是三一，就是耶和华，基督只是天使，怎么办？你能跟他同工吗？你不能跟他同工，你会把基督的神性拿走，救赎就没有意义了。天使怎么救你？他也是受造的、right? 他没有办法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些是我们特别特别核心的东西。然后我们今天要进到这个部分呢，若是大家在基督里待久了哈，在教会里待久了，一定会碰到这样或那样跟你不一致的人。我盼望呢我们不要在血气里呢跟人吵起来，但是呢同时呢你也要相信其实这个道理是启示出来的，就是我一会儿我要讲的是我们相信的内容是我们觉得是真实的那这两个点都重要啊，因为呢知识呢是重要的，但是呢比知识更重要的是爱。所以爱就什么呢？恒久忍耐啊，格林多前书13章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那什么不能忍耐呢？说基督不是神的不能忍耐，不要福音真理的不能忍耐。就像有的人说，那我要顺服在上掌权的，对，但他不让你聚会就不要顺服了。我们永远都是你要把话讲清楚的啊，你对吧？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忍耐？他非说这个是灾后被提，那但他也相信基督的救恩，那你可不可以跟他去传福音呢？可以的，可以。所以当时呢，戴德生老弟兄在中国建内地会的时候，他是超越宗派的。内地会不是一个宗派，内地会是一个福音机构，它是在全世界西方，当时主要是西方输出传教士的地方，只要认可基础福音、基要福音真理的，他都收，只要你愿意，当然你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献上交给主，他都要。等会我们会慢慢看一些这个内容啊。所以我们今天开始呢，我们先把这个原则跟大家讲清楚，然后我们再进到这些细节里来。那二十四章一开始的内容呢，它分了两个部分啊。第一节到三十一节呢是一个部分，那三十二节到二十四章的最后呢又是一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在讲什么呢？第一部分在讲未来要发生的事。第二个部分在讲什么呢？第二个部分在讲我们怎么知道，然后我们该怎么做啊。就是第一呢，他告诉你未来一定会发生的事，他一样列出来。好，那我们先把第一个部分先解决了。我们先读我们先不用读到第三十一节，我们先读第一节到十四节啊。我们顺序读一下。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
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
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你们也是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
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憎恶。
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迷惑多人，只因你不把的
事。先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
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
唯有忍耐到底的逼人得救。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好，我们看见啊，这个我们先讲这个为什么会有这番对话。就是呢，当耶稣讲完二十三章最后那一段，我们上次讲耶稣就是带着泪啊，带着满怀的爱，就说耶路撒冷的审判是他不愿意的，但是呢因为耶路撒冷的拒绝和悖逆这样的律，神的律自然到最后会要审判耶路撒冷啊，这个是讲得很清楚。我们面对的神，他既是一个公义的神，又是一个爱的神，就在二十三章三十七节到最后啊，就显得很清楚啊，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形象。就是耶稣告诉我们，审判一定会有，就像我们知道呢，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末后的情况都有。但是这个呢，不等于是他的本意。他非常不愿意，他说我特别愿意什么？我特别愿意像母鸡一样把你们都放在我的翅膀底下。他特别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得救，就像挪亚的时代啊，上帝特别愿意地上的每一个人都进方舟。像今天，上帝愿意地上每一个人都得救。我来问大家，神是不是替每个人的罪都赎了？赎了。但你不要不是他的责任，就你不肯呢，对吧？因为我们有完全的自由意志，到一个程度，我可以用这个自由意志去反对他，他还不能逼你进来。他只能显明他的爱， 告诉你这个事情的后果，然后你自己选择进来。那到23章最后呢，他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的选择啊，到最后会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就是拒绝，拒绝完了呢，审判就必定会来。所以在24章一开始呢，就出了这番对话了。然后这个审判会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因为门徒们一出来以后啊，就指着那个圣殿啊，这个圣殿为什么指给他看呢，因为告诉耶稣啊，这圣殿很宏伟，因为这一次的圣殿真的是很宏伟，因为这是希律建啊，建的呢花了，我具体历史时间记不住啊，应该是有40年前后，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极大的代价，非常的宏伟，所以今天依然还留了一堵墙在耶路撒冷，就是那堵西墙或者叫哭墙，今天去耶路撒冷旅游过的人呢都见过那堵墙，这只是殿的外的，就是不是内殿啊，外殿的一堵高墙，是西面的那堵墙，或者就所以叫西墙或者叫哭墙。为什么？因为犹太人经常戴个小帽去那哭，然后呢把各种这个心愿呢塞到那个砖缝里去，就你从这堵墙就能窥见当时这个殿的规模和壮观。所以门徒们跟耶稣讲这个的话的意思是说，你看这个好厉害的，对吧，就像我们带人去中国的大城市一看，你看我们的楼很高，对吧。耶稣的话呢刚好相反，他说什么，他说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不被拆毁，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耶稣直接讲了未来一定会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呢耶路撒冷及圣殿被毁啊。大家在这个图上能找得到是哪什么时候吗？不是上面那个哈，是下面那个。我来解释一下这两个图啊，这个我们今天都会用到的。那上面这个图呢叫未来的事，就是以后圣经告诉我们呢未来一定会发生的事。下面这个图呢是但以理的70个7啊，是圣经在但以理书里面预言从公元前圣殿开始重建一直到未来一定会来的事。所以这两幅图呢有一个时间上的重合的部分，就是在最后的这一部分啊，教会时代，然后到大灾难的时期，这就是大灾难。那这个就是灾难，这一段和这一段是重合的啊，教会时代和这段是重合的。那我们圣殿被毁是什么时候呢？就这个时候，公元70年。这番对话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这一周，耶稣荣进耶路撒冷的这一周。这就这番对话的时间点。这一周是什么时候呢？是公元的33年。啊，这个时间点，耶稣荣进耶路撒冷的那一天呢，是33年的3月30号哈。这个时间点是这个，然后他讲到的这个，因为我们没有按照这个比例史来啊，我只是为了写的方便啊，所以公元70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就是我们上次提到了那个提多将军把整个耶路撒冷给毁了。那为什么一块石头不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呢？就是因为在内殿呢、啊。顶上的那个顶全是包金的，所以呢罗马兵丁进来了以后呢，他们就放把火呢把这圣殿给烧了，烧完以后呢那个金子就融化了，所以金子全部顺着砖缝呢流下来，所以罗马兵丁呢就去把每一块的石头全部撬开来去抠里面的金子，所以这个预言完全按照耶稣所说的成就的。所以耶稣不是在夸张，有的时候我们会夸张，会说哎，我让你这个房子拆的一个瓦都不剩，其实你也做不到，这个叫夸张。耶稣说没有一块石头在另一块石头上，对于当时的这个圣殿的内殿来说的确就是这样，没有一块石头和另一块石头粘着。怎么做到的呢？就是每块石头缝里都有金子，就拆了，因为他一把火烧了，金子就留下来。所以耶稣借着这个啊，就把未来要发生的一件事呢告诉了以色列人。所以你会发现啊，24章真正跟谁相关呢？跟犹太人相关，就跟我们的相关性啊是有限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呢盼望我们只是从知识的角度先看啊，然后再来看应用，就跟我们的相关性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跟犹太人相关呢？因为问问题的人是站在犹太人的角度来问的，就是门徒啊。3节，耶稣站在橄榄山上，门徒暗暗地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啊？ 因为门徒们一听，你会发现呢，门徒有个特点，他们是信的，对不对？还有一种反应就是什么？怎么可能呢？就算圣殿毁了，也不可能一块石头不沾着另一块石头，对不对？你就觉得这个人是瞎说，他可能走。门徒完全相信，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事实在是听起来太让人震惊了，所以你自然就会反应什么？哎，你能告诉我啥时候吗？然后之前有什么征兆吗？所以耶稣在后面的回答里呢，做了两件事。他在同一段的回答里，既回答了门徒，又做了往特别未来的预言。所以神特别特别厉害啊！他在一段话里呢，他把两个事情都说了。他既说了公元70年要发生的圣殿被毁的事，他又说了到今天还没有发生的未来的7年大灾难的事，都是这同一段话。所以还会有一次，还会有一次。所以你会看见啊，在这个耶稣回答的时候，他说你们要谨慎啊，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名来啊。然后我们再往后看，看到大灾难的时候啊，第15节，我刚才没有读啊，我们稍微看看一个地方，看19节，他说当那些日子啊，怀孕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安息日。所有这些话呢，听当时这一代的门徒听的都得福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公元70年的时候，城被围的时候，他们听了这段话就跑了。所以上次我们讲了这个故事，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吗？这个城被围的时候，刚好赶到了以色列的一个节，应该是逾越节。然后呢，全各地的以色列人，犹太人或者说从各个地方回耶路撒冷来过节。这个围城的罗马提多将军呢，特别诧异。诧异什么呢？他发现他把城给围了哈，还有人要进去。所以他就做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举动，他把城开了，然后呢，放你进来也放你出去，自由选择，你想进去的就进去，想出来的就出来。你不是瞧不起我吗？觉得好像我打不下来，对不对？犹太人为什么要进去？他们觉得这个城是不可能被攻下来的，因为这个城里有圣殿。大家都记得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打不赢仗就扛约柜去了，对吧？上帝有一次是不是让约柜被抢了？以利的两个儿子扛着约柜，最后约柜被抢了，他两个儿子死了。谁说神不会把约柜交给敌人？谁说神不会允许圣殿山一个清真寺建了2000年呢？当然可以。我们信神不是看外表的，所以犹太人他觉得，哎，我有圣殿呢，所以我肯定不会输。那提多将军觉得，哎，挺牛啊，是吧？挺有信心嘛，那可以，那我就把门开开来，我把这包围圈打开，你愿出去的就出去，愿进来的就进来。谁出去了？基督徒出去了。他们怎么出去的？记得这段话，记得这段话，跑了啊，在山上的也反正也不回家，就反正一听说可以走啊。据史实呢，应该是因为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呢，在耶稣死了以后呢，就跟着使徒约翰一起生活，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对着玛利亚说呢：“看哪，你的儿子。”他指着这个使徒约翰，又对着约翰说：“看哪，你的母亲。”他指着他的母亲玛利亚。所以在这之后呢，使徒约翰就把玛利亚接到他家去了，一直奉养玛利亚一直到死。那个时候呢，玛利亚就在耶路撒冷，还有好多耶路撒冷很多基督徒呼呼都走了，谁进去呢？那40年前，快要40年前也来过节，但最终喊着定死他的那群人又进去了。大家听明白这个顺序吗？他们又来过节了，看见一个大包围圈，我一定要进去。他们几十年前也是同样的时间喊着说我要定死他，定死他，然后说呢，流这个人的血归到我和我的后裔身上，那行，那就归到你和你后裔身上。直到最高潮，几百万犹太人被希特勒杀了，才1948年建国，2000年的颠沛流离啊，神的道是 一点轻忽不得的。所以他说我盼望像母鸡把小鸡一样把你们放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但是这样的恶果是一定会来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这是第一层的预言的意思，已经发生了，就是公元七十年。第二层呢还没有发生，这就是在哪些书里面讲到的呢？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讲到了，启示录讲了，但以理书讲了，这是几卷讲到未来要发生的事特别重要的部分，所以启示录呢也把未来要来的这七年的大灾难都告诉我们。所以呢在这个我们解这些经文之前呢，我先要把这个顺序跟大家讲出来，因为呢这一整章二十四章呢，我们若不知道这个时间的顺序呢，我们很难去理解二十四章的一些内容以及跟我们的意义。所以我们要先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人的历史到底有多少年呢？你如果按照犹太历呢，大概只有五千多年。为什么只有五千多年呢？因为从亚当被造开始就是五千多年，再多了都是你想出来的。大家去看犹太历哈，我忘了今年大概五千七百多年，五千七百多年，对。他怎么算的呢？就从亚当开始算。你去看创世纪，你可以算时间的，你可以一直往下算。所以这些时间呢，圣经学者呢其实都已经解出来了。那圣经什么时候写的呢？是从公元前的大概1300多年开始写，写到公元前的应该是600-700年具体的时间我要去查一下。然后他写的时间是追溯到什么时候呢？追溯到大概这个最早的约伯记的公元前1800年了，就是亚伯拉罕的时代。然后前后差不多呢，到现在从最早的约伯开始到现在2000年不到一点，4000年不到一点啊，旧约差不多1800年，新约差不多呢2000年，他讲的历史却是呢直接追溯到了最早的创世，就是上帝造亚当，然后再是洪水的审判。洪水的审判就是什么？第一个时代人就全都没了就是挪亚方舟。所以我先要把时间顺序，因为我们这里这两个图是讲未来要来的事我们先把过去的事花2-3分钟讲完一开始先来的是谁呢？先来的是第一个时代人，亚当是第一代挪亚是第十代圣经里讲得很清楚。这十代人过去之后呢就有洪水了，所以第一次神审判全地用的是洪水，第二次他审判全地呢用的是火。就像你们家洗东西，水只能洗外面，只有火能洗里面，所以水的洁净不是完全的洁净，火的洁净才是完全的洁净，是洁净里面。所以第二次神还是要来洁净全地，因为现在地上又是跟挪亚的时代一样满了恶。所以挪亚时代之后呢，神做了一件什么事呢？神在万民里面呢先挑了一个人叫亚伯拉罕，他从亚伯拉罕呢三代人，他的儿子以撒，以撒的儿子雅各，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三代人呢出了一个民族，就叫以色列。以色列一共有12个支派，这十二个支派呢就是雅各的12个儿子，从这12个支派就出了今天的犹太人。所以呢上帝当拣选了亚伯拉罕以后呢，就从亚伯拉罕的后裔里面呢选了一个人叫摩西。摩西带着犹太人从埃及出来，并把上帝给犹太人的律法呢写下来，就进入了旧约律法的时代这就是旧约律法的来历了。出埃及的是什么时候呢？差不多就是中国的商朝的时候所以我们要跟自己的民族联系起来你大概就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时间了。为什么我要到这个时候再讲呢？因为在商朝之前呢，按照中国的历史呢是没有断代支持的。什么叫断代呢？就是你得要有考古，要有文献，要有所有的证据，对吧？你不能靠神话传说来的，对吧？那你神话传说那你不编吗那你要有什么？你要有文字那要有这个考古挖出来的东西以充分的证明这个年代是什么。夏朝呢是没有的，但商朝有了， 所以呢，今天呢，普遍被学界所接受的呢，商朝是可以肯定中国的历史就开始了。再往前呢，有争议啊。我们今天不上历史课啊，所以我们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可以对应起来了。就同时呢，我们的民族在哪呢？在东方呢，就开始了。犹太的民族呢，在哪呢？就在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之后呢，就在迦南这个地方，就是今天这个以色列地方开始。过了1000多年之后，整个旧约要预言的那个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在公元0年前后来了。这就是新约的开始。神在旧约里面，他给到的律法呢，显明的人的境况是什么呢？是做不到律法所要求的。所以旧约的意义啊，不是让我们去行了这律法而被神称义，不是的，而是让我们什么知道我们做不到，就谦卑接受救恩。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律法不是让人称义的，是让人知罪的。这个跟我们写在墙上给孩子的规定啊，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我们写给墙上孩子的规定呢，到最后啊，你总是希望他每天都能做到。但是呢，我们事实是知道呢，没有一个孩子做得到的。神也是同样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用了近2000年显给我们看，就三个字，做不到，做不到。你知道自己做不到，就有可能做得到。你认为自己一定做得到，就永远做不到。很奇妙的道理。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做不到，才会寻求帮助嘛，对不对？否则你会觉得我还要再试一下。为什么上帝要先拣选一族人？大家可能会觉得为什么不拣选中国人？幸亏没拣选我们，很痛苦的。你愿意经历以色列民族经历这一些吗？为什么他会经历这些？我要告诉大家，我们跟他们也会是一样的。我们一有律法肯定骄傲嘛，哎，应该是我们的神多厉害，一定可以的，我们也有约柜。完了，到最后我们也跟他们一样，把耶稣钉死。那后果是什么？2000年颠沛流离，最后还被希特勒杀了700万人。所以这个不是说神看你好啊来选你，神选一个民族啊，是演了一台戏给其他所有的民族看。所以你说呢，我也可以去试一下，你趁早打消这念头，你看一下以色列的历史，你就知道人是不能行权律法的。所以上帝呢，就差了耶稣基督来，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让我们靠着相信这救恩得着赦免。然后之后怎么办？我以后再做会不会犯错？会。但是我做的所有的错呢，神都赦免了，你不会再有被定罪的恐惧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很神奇，你慢慢做到了，对不对？恩典才是真的能让人行权律法。所以我们写在墙上的那个规定啊，规定本身不能让孩子有行出规定的力量，你对他的爱才能给他这个力量。这个道理是很神奇的，因为当他知道他做不到你全然的赦免他的时候，当他知道你为了赦免他付上的代价是你的生命的时候，他就会做了。他真的相信，他就做到了。而这样的做到啊，他就变成这样的人了，而不是从律法的要求上去做到的。所以这样的历史啊，从那个时候到今天又2000年了。这2000年里发生了什么呢？全世界各个地方的人啊，到今天为止呢，我们应该说呢，都听见了福音，绝大部分。这2000年就像什么？就像一波福音的浪潮一样，从以色列为中心先开始往西走。所以使徒行传我们都知道呢，上帝先把保罗往哪拆啊？往马其顿拆，就是今天的土耳其。所以你从以色列，今天的以色列，你往地图上看啊，它可以走两个方向的， 要么往西走，要么往东走。那你说为什么不往东走呢？那上帝就先让他往西走，然后你会发现罗马帝国整个开始得救，然后福音传到哪呢？传到欧洲，然后再传到哪呢？传到美洲，再传到哪呢？传到亚洲。现在呢，我告诉大家，就快结束了，就快结束了。为什么就快结束了？所以我们在这章里看啊，我们就看见很多内容，就快结束，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我们已经非常非常接近那最后的时间了。所以神在过去的这2000年里，他在一个什么时期里呢？在一个恩典教会的时期啊。我们就可以回到这张图哈，这张图我们先看上面哈，叫未来的事。未来的事呢，在十字架，这个是十字架啊，这就是公元33年啊，耶稣上十字架之后。在这之前呢，它是旧约的时代，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律法时代。所以那个时候呢，其实跟神有约的只有一个民族，就是以色列人，剩下的呢我们都是各搞各的，对吧？其实呢，我们中国经常会觉得我们的历史很长，的确是在那个时候。我告诉大家，欧洲还是一片蛮荒之地，大家可以去问 Eric 弟兄，他是这个北欧的啊。那时候有没有海盗呢？我还不知道，但至少不是这个文明之地啊。因为公元前，各个地方都是自行起义，有神的民族只有一个，就是神跟犹太人立约了。然后从耶稣来了之后啊，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一章的起头，犹太人拒绝了耶稣基督。所以我告诉大家一个客观的属灵真理啊，上帝的祝福他只要给出去的，他永远不再收回来，但是他会怎么样呢？你若拒绝，他就给其他人。大家理解吗？就像我做了一份礼物，特别好吃的，像麒麟姊妹做的特别好吃的蛋糕，他一定不会再拿回去。然后比如说呢，他给你，你说我不吃，他会怎么样？他给另外的朋友。犹太人拒绝了以后，谁接到了？外邦人接到了。所以在过去的2000年里啊，你会发现呢，上帝跟犹太人之间啊，除了恩典里面新约的关系啊，再没有发生任何旧约的联系。旧约所有的事情在公元70年之后啊就停了。比方说献祭，圣殿没了，上哪献祭去？献祭有很多要素的啊，需要有圣殿，第二需要什么？需要祭司。今天犹太人到底谁是利未人都搞不太清楚啊，你要去找，不再找利未人，你要把他祭司找出来，因为祭司是利未人当中亚，不是有那个亚伦的后裔啊，不是什么利未人都能去当祭司的啊，那你要把祭司找出来。第三呢，他还有什么？他还要有一个叫红母牛啊，就叫做纯红的母牛，一点杂色都没有。这个灰呢是用来除罪的啊，犹太人到今天找不到一头纯红的母牛，为什么？因为上帝根本再没给他任何一头纯红的母牛，他怎么献祭？他怎么去继续这旧约呢？旧约在公元70年之后事实上已经停了，再没有了。那这个时候犹太人也好，全世界的人也好，他们怎么跟神发生关系的呢？就是在新约的恩典之约里跟神发生关系。为什么叫恩典之约？就是你相信就得救，没有条件，不看你的行为啊，不看你是不是好人，是不是做了多少事啊，行为就包括你做善行嘛。你说啊，我没行过恶，我没杀过人，这都没用的。也不看你什么，你是不是跟教会有奉献，都不看。他只看一点，就你相不相信他，你接不接受这救恩，你接进来你就得救，无论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但是呢，犹太人是在最初的初代教会里信的最多的，所以耶稣的12个门徒，包括后来补选了犹大死了以后补选了马提亚，12个门徒全是犹太人，最初的门徒也都是犹太人。所以即便是新约呢，最早传给我们的也都是犹太人，保罗也是犹太人，所以我们是从犹太人手里接的。只不过呢，在耶稣之后的那批犹太人呢，那几代犹太人慢慢慢慢就不信了。这个道理呢一样的，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个西方这块地方，西方这块地方慢慢慢慢信主的少了，我们在座都是中国人， 而中国信主的越来越多，对不对？对，这是个，这就是个律。为什么？因为总是有前面一波不要了，那不要了，上帝就没办法了，他有的是办法，他怎么办？后面有的是人要，谁要了？现在我们在要。那我告诉大家，也许再过两三代人，中国也不要了，这就是个律啊，甚至可能两三代人都没有，因为今天耶路撒冷和整个这个以色列都已经建起来了。所以呢，上帝呢是有一口时钟的，这是今天我们要告诉大家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信息。神的时间表啊，是掐着表算的，然后我们要知道这个时间一定会来。虽然神没有告诉我们具体的日子，但是他在圣经里告诉了我们一些未来要发生的事，以及我们怎么去算这个时间表啊。我们先看上面旧约时代，这个十字架之前的时代结束之后呢，从现在一直到教会被提这段时间呢，叫教会的恩典时代。所以呢，我们现在在哪呢？就在这段时间里特别接近末尾的时候。从时间上看啊，我们是在这个位置，非常接近教会被提的时候啊。我怎么知道非常接近？因为在这之前已经2000年过去了啊，一直到这个时候教会被提。教会被提会发生什么呢？就是整个在主里得救的人呢，他会有两个方式，可能的两个方式去见到主。第一个呢，就是在你没有死，地上没有死之前，主就来了。这时候会发生什么？你的身体会瞬间改变，你不会死，改变到个程度你就上去了，你就不再是属地的身体，而是属天的身体。帖撒罗尼迦前书、哥林多前书的15章都讲过啊，大家自己去相关材料自己去读啊。所以在我们若我们这一代还活着的时候，主没有来，你是怎么见主面？你死了就见主面了吗？对不对？如果你就今天我们讲着讲着主来了，我们会怎么样？今天在座得救的里面接受基督成为救主的就走了，对吧？我们在日本的那个教会啊，我们有个兄弟教会在日本，他们其实写封信啊，把每个得救的信徒啊都会写封信给自己没有得救的亲人，然后委托给一个这个法律机构，这封信里呢就告诉他们，若有一天你看见我和那些信徒们都不见了，我要告诉你有一些未来的事就开始，就是这7年，就是这7年。他是带着爱要告诉那些在被提之前没有得救的人，当如何经历最后的7年。最后的7年是最可怕的7年。但是好消息是，你不用经历，你现在就上去了。你或者死的时候他没来你就见主面了，或者你现在活着他来了你就走了。这就是为什么叫恩典时期。你为什么去硬着脖子呢？你为什么不信呢？你为什么不把自己交给神呢？神都已经把所有的救恩给你预备好了，他就要你就像当时的犹太人一样，你为什么一定要拒绝我呢？我特别像母鸡把小鸡放在翅膀底下一样。这就是神今天依然还在传讲的信息，只不过对每一个听见福音的人讲。所以这个福音呢，现在转转到快到最后的时间点了。然后最后的时间点呢，会发生这几个事情。教会被提的同时呢，在天上会有基督台前的审判。这个审判是指什么呢？是指所有得救的人赏赐的审判。这个不是最后的审判，所以叫基督台前的审判。所以呢，这个审判发生在哪？发生在天上。所以被提的人，然后呢，在主里以前得救的人也都会复活，然后再上去啊。从这个时间开始呢，一直到基督第二次再来呢，当中有7年。那这次主再来其实是在空中啊，基督被提，就是基督台前的审判和教会被提的时候呢，主会在空中与我们相遇。不信的人是看不见的，所以这一次的时候呢，信徒是知道，不信的人看不见。然后呢，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全地都要看见啊。所以在22节啊，我们刚才没有读啊，24章的22节， 啊，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神子降临也要这样，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啊。二十四章的二十七节啊。所以这个是在讲什么？这个不是在讲教会被提啊，这个在讲什么？这个在讲主第二次再来，对不对？就是像闪电一样，全部的人，全世界的人，从东到西全都能看见。看见谁？看见主再来。然后这个当中加了七年的灾难呢，又分成两段，前面三年半和后面三年半啊，前面三年半和后面三年半中间呢会有一个叫哥格和马各之战啊，这个都是在启示录里有，我写下来呢，因为我们的在座有一些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读的时候，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可能时间上会糊涂啊，然后呢，这些仗到底什么意思啊，我们都可以去启示录看。然后呢，在那个主第二次再来的时之前呢，会有一个叫哈米奇多顿的大战，也是在启示录里讲到了。然后呢，从当中一个点哈、啊，三年半的当中一个点，到七年的尾巴上的这段时间叫大灾难，这就是启示录里讲那个七晚啊，特别大的这个灾难的时候，七印七号七晚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就是这最后的这个苦难。那之后呢，从这个时间开始啊，主第二次再来呢，会有一千年啊，我们叫千禧年，会有一千年的什么时间呢？主在地上作王的时间。这个时候呢，全地的主啊，就真的是耶稣了，再没有别的。时间会多长呢？一千年。在一千年的尾巴上会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呢？啊，撒旦会被放出来。在这个点上啊，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撒旦会被锁链锁到无底坑里去。然后所以在这个最后的这个千禧年的一千年里呢，地上是没有诱惑人的，所以呢那个日子呢会很喜乐的。然后到最后的这个一千年的末尾呢，撒旦会被放出来啊。然后呢，他会在地上诱惑列国最后呢会有一次这个天上降火把所有的列国都灭了哈，最后就到了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这个时间点全是在启示录里讲得很清楚。白色大宝座审判之后呢，就有两个去处啊，一个呢得救的就是新天新地啊，失丧的就是火湖，永远的死啊，直烧到永永远远。所以这个是未来要发生的事。那我们今天呢还花一点时间先把这个图的下一段讲完，就是但以理的七十个七。那我们看一下那个但以理书的九章二十四节啊，但以理书的九章二十四节啊，旧约的但以理书。二十四到二十七节，我来帮大家读啊，就说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要止住罪过，除性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建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七个期和六十二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六十二个期，那受高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灭没，必有征战，一直到七，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订立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请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锁定的结局。这一段话是神在但以理，当时但以理做了一个祷告，他特别想要知道神什么时候能让耶路撒冷能重新建起来。 圣殿重新建起来。为什么？因为但以理在那个时候呢，他知道神定的耶路撒冷可以在重建的时间就快到了，因为他是先知啊，所以他非常知道神的预言，神的应许，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就恒切的祈求神，神就把这样的真理呢启示给他。这样的话呢又应验了两次，一个呢是在讲当时的犹太人呢重建圣殿和耶路撒冷，同时也指向了最远的未来要发生的事。所以今天我们要讲最远的未来，神要告诉我们的。所以这里面的预言呢，你会看见呢，他说一共的时间表有70个期。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神就像一个倒计时的一个钟啊，他开始摁下去，摁下去一共多少呢？70个期什么意思呢？每一个期就是一个星期，这里呢每一天呢都算一年，所以一共就是多少年呢？490年，对不对？就一共70个7年，一共是多少年呢？一共是490年。从什么时候开始算呢？从这时候开始算。他说什么？已经定了70个期啊，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啊。到25节，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建耶路撒冷，就是这段哈、啊，就是我们底下这个图的第一步。出令直重建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出令重建耶路撒冷，尼希米记2章1节，你们自己去读啊。以亚达薛西王发出命令，告诉尼希米，你可以回去重建耶路撒冷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公元前444年的3月5号。我们知道的犹太人犹太历呢，一年是360天，神的准确度到一个程度是准确到天的，360天。乘以490年，多少天可以算得很清楚。所以我底下写了啊，从这个时候到耶稣遇难的之进圣城的那一周呢，刚好就是483年，差了7年啊。等会我们来讲最后的7年啊，483年是多少天呢？173880天，这个已经过去了，所以这个是已经实现了的啊。这当中呢，圣殿重建，他说有几个期啊？7个期和什么？62个期。第7个期的时候，49年的时候，什么建成了？圣殿建成了。剩下的62个期就到了什么时候啊？就到了耶稣荣进耶路撒冷的那一天，就是33年的公元33年的4月3号。然后到他是在这时候被剪除的，但是他进耶路撒冷那天是33年的3月30号，这时候的时间正好是多少呢？173880天，就这么。所以到这个时候啊，到483年到这一天的时候呢，神的时钟呢就暂停了。暂停意味着什么呢？他就没有再倒计时。所以神的倒计时的时间表里还差整整7年乘以365天的时间。乘以360天的时间，还有最后7年的时间没有来到。神现在那个时间表咔嚓停了，他在等什么？他在等最后的时间，7年还没有来。那他为什么要停呢？就是因为这现在是恩典时间。恩典时期在旧约里是隐藏的，它有一个大的前提，就是什么？就是犹太人拒绝。Amen。犹太人若不拒绝，恩典时期永远都是隐藏的，不会展开。所以我们千万别觉得上帝好像就是故意让犹太人拒绝的，神不是这么做事的。神永远把自由意志交给你，在神的计划里两种都可以，他只是预知犹太人会拒绝。所以在整个旧约里面，你不能说神预定了会有恩典时间出来。所以旧约指向耶稣基督的话全都是隐藏的。比如今天我们在查经群里讲到约瑟像耶稣，他就是个象征。耶稣不来，你永远不知道这个象征什么意思，永远看不见。但是呢，耶稣来了，你知道了。他在旧约呢，他已经给了我们这个可能性，但这个可能性不是神来定到底可以不可以，谁最后决定的？犹太人自己， 犹太人怎么办？说我要杀了耶稣，我定死他。从那一刻开始，神的隐藏的一个时间就显出来了。这个就是教会时期和恩典时期。恩典时期呢，会有个特点，就是呢，神是不设时间的，就他没有给你恩典时间什么时候结束算下来的时间。大家理解什么意思？就是呢，他告诉我们，只要你愿意，什么时候都来得及。你悔改呀、啊，恩典是无限的，你赶紧来呀、啊！所以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客观的事实：耶稣再来的时候，你可以说恩典时间是关了，是停了，但是呢，他会有个同样重要的现象是什么？全地信靠他的人，可能是凤毛麟角，就像索多玛一样，满城满了都是罪恶。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拒绝耶稣的慢慢的这些地方的人都会有什么特点呢？低生育率，还有什么特点啊？像索多玛一样，同性恋盛行，发现了没有？今天生育率最低的是哪些地方？你去看一看，这些地方呢，同时同性恋也是可以的。这说明一个什么客观事实？恩典时期什么时候结束？你自己把门关了。神盼望你来呀，他不给你掐表，这个是掐表的，七十个七是掐表的，但对犹太人他是掐表算好的，他还差了一个七年，这个七年还没有来。所以呢，从耶稣被剪除之后啊，基督被剪除，就是这里受膏者哈、啊，他这里说什么？过了六十二个期会有什么？受膏者就是谁啊？就是耶稣，他必被剪除，这个已经实现了啊！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这就是什么？提多将军，对不对？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全都实现了。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全都实现了。好，二十七节开始是还没有实现的，二十六节和二十七节我们在哪？就在这两节当中，时间上。但以理书的二十六节和二十七节就是今天的教会时代之间。二十七节什么？一期之内，最后的一个期，对不对？我们算数嘛，七个期，六十二个期，还差什么？还差一个期，差一个期什么时候啊？未来要来的一个周，在一期之内会发生什么？先会发生敌基督与以色列立约，看见吗？他必与许多人建立盟约，这个许多人指的犹太人啊。一期之内，他必使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之息，说明什么？在第三年半的时候，他会撕毁这个条约。然后呢，有行毁坏可憎的如非而来。我们刚才读的，二十四章有这段话的。然后什么？有愤怒倾倒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就是他撕毁协约以后呢？他会坐在圣殿里自称为神，这个相关的这个经文呢，在启示录里面也有。所以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现在呢，在这里，所以这里的时间就没了。我是公元不知道多少年，看见吗？这个是未来还没有来的，这三个时间点都是问号。公元七十年之后，直到现在呢，最后这个倒数第三个这个问号的时间还没有显出来。所以呢，未来会发生什么呢？你会看见呢，所有的焦点都会回到以色列。所以你会发现，在过去的这两千年里，直到今天恩典的时期呢，以色列的历史呢，好像在全世界的历史里不重要了。你知不知道都没所谓的，什么历史重要呢？罗马历史，对不对？罗马大帝国啊，直到现在，其实这个西方都还是罗马的这个延续，这就是但以理的那个意象里面看见的半铁半泥的脚。他从尽头开始讲起四个大的帝国，神把这两千年里要经历的四个帝国全部讲出来，先是巴比伦，接着是马代波斯，第三个是希腊，最后一个是罗马。罗马到最后就是什么？半铁半泥的脚，就是现在就快到脚趾头了，那这就是今天西方。好，我来告诉大家，这个时代过去以后呢，时间 又会回到以色列人身上。什么时候我们看见信号了？1948年，以色列又回来了，这个是很可怕的。等会我们会看着马太福音24章讲到这个内容的，无花果树的叶子又发芽了。无花果就是以色列，他回来了。这个时间到现在已经70多年了，所以我说我们是非常靠近的最后了。最后会发生什么呢？今天呢，虽然以色列人回来了，他有几个特点。第一呢，很多人不信神，甚至呢悖逆神的多的都从以色列人出来的。第二呢，他们没有圣殿，圣殿山也不在他们手里啊，对，不能这么说了，圣殿山在他们手里，但他没办法去把那个清真寺给搞掉啊。第三呢，就是他还有很多很多关于这个他想要把献祭和旧约恢复的那个准备呢，他还做不到。就比如说我刚才讲的那些问题，他都没解决。但是呢，他在很快速的往这个方向推进。最近的例子，最近的证据是什么？美国把大使馆搬回耶路撒冷来，阿门，对不对？这一段的历史在快速的往前推了。搬完之后，好像是今年上半年还是去年下半年，美国承认戈兰高地是属于以色列的。戈兰高地就巴山呐、啊，就整个圣经讲到巴山，巴山就戈兰高地啊，就黑门山边上的那块高地啊。因为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地形是北高南低的，它的水是从北往下南往下流的呀。这块地长久以来在圣经里都是归以色列的，但是以色列的建国大家都知道背景，对吧？他怎么建国的？所以一帮犹太人当时在那个一战的时候啊，这个说来就历史久了。那个有英国人因为犹太人帮了英国人，英国人呢在之后呢就支持了犹太人，做了一个犹太复国运动。最初选的地方，我要告诉大家，不是以色列，甚至还考虑过回去阿根廷，去找一块地方让所有的全世界的犹太人能聚起来。然后神用很神奇的方法把他们带回那块地方，因为那块地方啊，在他们回去之前2000年里啊，那地方是不毛之地。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在那边都不下雨了，那地方全是蚊子，全是杂草沼泽，那地方是不能住人的。就在100年前，以色列这块地方还是一个连估计野生动物都不多的地方。很神奇的是1948年以后，那块地方风调雨顺。你来解释给我听怎么回事，我反正解释不了啊，我的科学知识解释不了这些事儿啊。反正1948年以后，那块地方就很能住人了，可能住人。然后呢，直到现在这70年里发生什么，他不断的把圣经旧约的属他的地方一块块都收回来。这就是各种的以色列的跟中东的战争啊，是吧？各种什么六日战争啊，什么什么赎罪日战争啊，都在干什么？这个战争打一阵又这块地方回来，那个战争打一阵那块地方回来。而且很有意思的是，从来都不是他去挑衅别人，因为他一建国以后，四周的人又像当时大卫的时候一样的，什么亚门人、摩押人、以东人都来了，埃及人都来了，啊，现在也是，有犹太人，犹太人一独立，埃及人来了，约旦人也来了，黎巴嫩也来了，伊朗也来了，怎么办？打呗，没有输过一次，没有输过一次。有一次很有意思，犹太人是赎罪日。他们要过节的，那敌人很有意思啊，哎，你看他们会过节，我们现在打他，他们肯定没有防备，所以埃及人坦克开过去，突然对面特别大的阳光照进来，所有的坦克手什么都看不见了。犹太人从来都是以少胜多的，莫名其妙就赢了，也不知道怎么赢的。这我要告诉大家啊，神的手时间已经回到了耶路撒冷，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所以现在呢是恩典时期的尾巴，外邦人的时间还在走，但是越来越接近最后，以色列的时间又重新开启了。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做个预备啊，我们才能读得懂二十四章以及启示录的一些内容。这些内容呢跟我们没有直接的相关性，但是它会让我们能明白世界在发生的事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些事情可能对你的生意有意义，可能呢对你的展现你的历史和地理知识有意义，但是这些意义随着你死了以后都没意义了。但这些事对你的永生还会有意义，就是什么？神在做事，他今天还没有停下来，还在往前进。我也很难想象，我在读历史的时候，我觉得戈兰高地那块地方且打着呢，突然之间川普就把它说成就是以色列的，你们爱怎么样怎么样，来美国来了一位不把联合国放在眼里的总统，他理都不理联合国，我说了算，我就认了。就事实类了，就往前进了。我也不知道哪一天那个地方很可能那个圣殿就建起来了，然后会发生什么，然后敌基督会和犹太人立约，然后三年半的时候敌基督会和犹太人毁约，他自己坐到圣殿里去自称为神，他会行很多的异能迷惑所有的人，然后从那时候开始有三年半特别可怕的灾难，再之后耶稣就来了。这就是未来会发生的事。好消息是我们不会经历，我还是反复讲了，好消息是我们不会经历，这些都是最后的一周啊，最后敌基督被击败，基督再来，就这个时候啊，这个点就是这个点啊，时间上就是这样，就是这一段，就是这一段，然后这一段就是这一段，对，然后前面是已经发生过的时间。我们回到那个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所以这些内容呢，就是。我们刚才没有读啊，没有读完，读到三十一节的那些内容啊，我要告诉大家一个角度，就是它都是在讲末后的事，今天还没有发生，但是呢，你会在今天的很多事上呢，看见一些未来它可能发生的迹象，就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说呢这些事情没有发生它就会突然之间你完全不能理解的它就发生了，圣经的预言啊，它不是这样的，有心人一定能在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里看见圣经是在往前推进的一个历史进程啊。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翻开那个启示录啊，我们看一下启示录应该十六章啊，十六章，对，启示录十六章十二节啊，启示录最后一卷书十六章的十二节啊，这个是第六晚了，第六晚呢，就是神在最后三年半里啊行的大审判、大灾难的一部分。这个第六晚会发生什么事情？他说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幼发拉底河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啊，我们后面就不读了，这里讲了一件事情，就是一条叫幼发拉底河的河水干了，这是一条真实的河，不是你们家的小河，也不是神话故事里的什么大禹治水的那条河，这是一条今天还存在的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是今天中东特别重要的两条大河，已经四千年不止的历史了，两河文明就是这里。我们知道是世界有四个古文明，对不对？两河文明，尼罗河文明、印度河文明和中国的黄河文明，对不对？全都是跟河有关系的。 两河文明和那个埃及文明，就是尼罗河文明的时间要早于这个东方的时间，这个我们以前在讲挪亚的时代我们讲过，因为人口是从那里迁过来的，所以东方的人肯定是晚的，所以断代的历史往前推呢，是黄河文明和印度河的文明时间是要比埃及文明和这个两河文明时间要短的，当中呢又以两河文明时间为更早，因为方舟是停在亚拉腊山，就是土耳其的亚拉腊山，今天亚拉腊山还在的啊，就土耳其的一个座大雪山，所以这些全是地理啊，我们不是在讲神话故事，这都是真实的事。我讲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呢？幼发拉底河干了，你觉得可能吗？我来问大家，大家可能从来不关心这事，所以大家关心时事啊，最重要的时事是什么？跟圣经有关系的才是重要的，甚至不是我们的长江黄河，幼发拉底河真的就快干了，大家自己去读，互联网上去查一下今天的幼发拉底河是怎么情况，你去查一下就知道了。今天的幼发拉底河和一百年前和五百年前的对比又是什么情况，你去查一下就知道了。所以我要告诉大家读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啊？我们回到二十四章啊，二十四章三节到三十一节的内容呢，虽然是未来会发生的事，但是呢在今天呢你多多少少能看见一点影子和趋势，我们一样一样看哈。比方说我们刚才讲的幼发拉底河要干了啊，它在人看来呢它有很多的原因，比方说呢土耳其猛在上游修水电站，比方说呢下游呢无节制的灌溉，很多的原因，比方说当地气候的大变化，它开始干燥了，然后呢这个沼泽都开始干了，伊拉克的气候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发生了很多变化，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中东那块地方神在做什么事情。这里也是一样，我们回到二十四章，今天可能不一定能讲完，我们讲到哪算哪。二十四章的五节开始，四节半后面呢，他说免得有人迷惑你们，这说明什么？会有第一个现象是吗？会有很多人冒主的名来说他是基督。哎呀，今天这事不要太多啊，比比皆是啊，啊，是不是啊？啊，说这个什么基督，什么什么三熟基督啊，是吧？各种各样的会道门一堆啊，都打着基督的名义，连太平天国都是跟基督有关系的。大家不要觉得笑啊，这太平天国是打着神的名义来的，天父天兄嘛，对不对？那个谁是天兄来的？洪秀全好像是天兄是吧？我记不清了啊，反正他们号称某个人是天兄，某个人是天父，这就是迷惑人的。但这个并不是，我们不能这么去解，不能说呢这句经文就在指太平天国，不是的，而是呢，你能从现在的事情，你能推导出。这样的事会越演越烈，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说呢，我是从神来的，我是从基督来的啊。第六节，这是第二个特点啊，什么特点啊？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世界大战啊，告诉大家，也就是在过去一百年才有的，无论从规模、激烈程度、死人的数量、影响的范围，在一九零零年前全世界没有过这样的情况，但是在短短的几十年里连续打了两次。为什么现在不打呢？因为实在是那个核武器的威慑啊，大家不敢动手。所以核武器它起到个什么作用呢？就是大家在最后最难的时候还要忍一下，因为彼此都有全部灭掉对方的能力，这样的能力相反使战争不会随意的爆发起来。所以今天的核大国之间很难发生极激烈的热战，为什么？也打了就没然后了，彼此都有核潜艇，核潜艇意味着什么？它从哪往外发你不知道， 彼此都有远程核导弹，这意味着什么？他钻到哪个太平洋的海底下去，腾一打起来，你要只要拦不住，你这个城就完了。那这个结果就是什么？大家都不敢打了。这个不等于大家不想打，但是局部的热战，过去的一百年里，事实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统计数据，是远比以前要多得多的。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全球化嘛。全球化不只是带来经济利益的，全球化更带来冲突。而冲突的背后呢，总是要通过战争解决，大仗打不起来，小仗是不断的。而尤其以中东为最主要的点，为什么？因为上帝很神奇，他让中东什么时候发现石油的？哎，就过去的，你不能讲发现啊，让中东的石油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有价值？大家可以去读《创世纪》，那四王和五王之战的时候呢，当时里面有一个叫石七坑，那是什么？那就石油坑，有很多人掉在石七坑里，其实就那个时候就有石油，只不过呢，那个时候没有福特汽车，所以那个油也没得用。最多就被用来写那个《倚天屠龙记》那个小说啊，用来烧烧火什么的。石油成为重要的战略物资，是从1910年福特的 T 型车普及之后。谁干的？神干的。这就导致中东成了全部人眼睛都盯的地方。为什么要在中东打仗？利益嘛。为什么？因为那里有油啊。哎，你说加拿大也有油，对，加拿大是有油，开采成本估计得50块钱一桶，中东可能5块钱一桶，一榔头砸下去就往外冒油，这边我得到卡尔加里去，我们大家谁愿意去卡尔加里打工的？那工资高的，那全地下活动，像鼹鼠一样。为什么？因为它成本开采成本高啊，而且它都是油砂，全世界开采成本最低的就是中东，所以大家不要单看这个石油储量，没有意义的。海洋石油储量也很高，你挖得到吗？所以为什么油价一波动，很多的石油田马上就不能做了呢？因为它跌到它的成本里面去了，它就做不了，但永远不会跌到中东的成本里去，永远不会。为什么？那地方太好挖了，尤以沙特阿拉伯为主啊，太好挖了。所以昨天好像是沙特什么油田出了点问题啊，今天一把这个油价就开始崩起来了啊。对，为什么？就是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为什么会打仗？表面看是人的利益，其实呢全在神的预言里。我们怎么去看神的预言？就这么看的。你不要去用人的分析说，哎呀，就是因为有油才打起来。那你也有本事，你200年前就预测到那边油能用啊，你怎么预测呢？你算不到嘛。但神在这本书什么时候写的？2000年了，新约到现在，他那时候就告诉你会有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为了什么？为了实现神的预言。为什么在1900年前大家不在中东打仗？没有人要去那个地方打，什么打？你要你拿去好了，白送你。我们都知道美国有块陆地，阿拉斯加是撇在加拿大北面的。我告诉你怎么来的，问俄罗斯人，为苏联买来的。为什么买啊？那个时候石油还不重要呢，苏联想管也管不过来，累也累死了。哎呀，反正能卖点钱好啊。阿拉斯加现在什么最多啊？油田最多。美国这笔生意可赚了、啊、现在川普还想着去买那什么格陵兰岛呢。为什么？有油嘛。但这个真的是因为我们看见的原因吗？都不是。神预言的时间表到那个点就自然会出来。神如果不让在过去100年里汽车、飞机这些技术取得革命性的进展，这油有什么用？ 能干什么？今天大家不要以为只有汽车开，这飞机飞的也不得了啊！这一箱飞机的油，可老多了，我跟你说。然后每天我们这飞来飞去，就像干啥一样啊！那时候戴德生老弟兄从这个英国跑中国一趟好几个月呢，我们现在去中国一个礼拜就回来了，有的，那都是因为飞机嘛。但这些背后都成就一个什么？成就神的预言，然后什么？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和地震。大家看见饥荒没有？看见了，而且是越来越激烈的，不是越来越不激烈。很有意思的是，全球化哈，并没有带来饥荒的减少，相反带来饥荒的增加。啊，今天时间原因，我不去解了。地震。大家有兴趣啊，可以去把过去500年你去拉网上有的美国国家地震局的数字，然后你有兴趣的人呢去把它做成一张表，你看它是长什么样的。这张表呢，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到最后它是立起来的。中国没有这样的数字，所以不可以。你这个美国的这数字长啊，时间长，从1500年前后一直到现在，在过去的100年里，这个地震的数字是像一棵这个树一样，是陡然立起来的。大家只是呢没有感觉而已。如果你呢时间穿越一下，你活在呢1500年前的中国，你也活了一辈子，你那时候呢也可以看电视，假设有的话，你看全世界的新闻。你会发现呢，跟现在的这个新闻呢有大不同。那个是在讲呢，谁家又偷了一只鸡啊？哪条路呢最近又断了？现在在说什么？戈兰高地昨天又发生人肉炸弹。现在在讲什么？在讲哪里又地震了，又海啸？海啸就是地震啊！我告诉大家啊，莫名其妙不会海啸的，是因为什么？底下震了才海啸。我们不是没有看见记号，信号一直在有，在摇铃啊。我们今天时间原因，我们只能先停在这，我们下次继续再往后讲。我们要知道神的话必然会成就。我们先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非常重要的真理，让我们在末世的时代能够警醒，知道您的话定然成就，知道您的话没有一句不是带着能力的。父啊，盼望我们真的谦卑接受那最重要的话，就是您最盼望我们接受的话，信靠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